刚才齐凤姊妹最后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 ，Hineni 哈，来自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我把那个词放在这里哈 ，Hineni， 意思是我在这里哈。大家可能知道这句话最著名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哈，神呼召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那今天我们经文的第四节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是这样回答，我在这里啊。让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你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你的子民，这是何等的恩典和福分。我们就求你爱子的宝血不断洁净我们，你圣灵的火焚烧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和你心意的器皿，被你差遣在万人中为你做见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哈，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章的背景哈。上一次周牧师讲第一章的时候，讲到我们这卷书和出埃及记的结尾是联系在一起的哈。那在出埃及记的第46章的时候，雅各带领他的全家下到埃及哈，是因为他们所在的迦南地闹饥荒哈。那埃及地呢是有粮，而且雅各以为他先前已经死去的儿子约瑟其实是在埃及做宰相哈，掌握着大权的，所以雅各带领他的全家下到埃及。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了300多年，神很祝福他们啊。那我们在第一章中读到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埃及王就非常非常的恐慌，就他担心将来他们遇到战争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会跟他的敌人联手对付埃及人哈，所以他就派以色列人做苦役哈。哪知道他越迫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人数就越发增多。那最后法老实施了一种办法，他叫希伯来人的两个接生婆说，你们给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时候，你看到男孩就把他杀死哈。当然我们也看到接生婆敬畏神没有这样做哈。那法老最后就命令他的众民说，你们看到希伯来人他们生了男孩，你们就把他丢到河里面去。这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看到的内容哈。那就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下哈，我们今天经文的里面的主人公之一哈，摩西呢就出生了。那第二章我们没有安排，教会没有安排讲到的分享哈，那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那在第二章当中呢，神借摩西母亲的手，借他姐姐的手，最后是借法老女儿的手哈，把摩西从尼罗河中救了出来哈。那法老的女儿给摩西起名字叫 法老的女儿给摩西起名字叫给他起名叫摩西哈，他意思是说这孩子是我从水里拉出来的哈。那这个名字很有预言性啊，大家读出埃及记都知道，神最后是借摩西的手把以色列人从水中拉出来，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水中拉出来，那神借摩西的手将以色列人从水中，也就是从红海当中拉出来。那摩西他在法老的宫廷里长大，他40岁的时候也仍然是第二章记述的内容哈。40岁的时候，他因为替他的希伯来弟兄打抱不平哈，他杀死了一个埃及人。那这件事情被法老知道了，法老就要追杀摩西。那摩西呢，他逃到了米甸哈。那第二章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在里面哈。那摩西在井边遇到了米甸祭司的7个女儿，那后来他救这些女儿们脱离了那些牧羊人的手，那 后来成为他岳父的这个米甸祭司，就邀请他跟他同住哈，跟他们家同住，而且把他的女儿西波拉嫁给了摩西。那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在第二章中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拯救的故事哈。第一章当中神借接生婆的手救以色列人是吧，第二章当中神借法老女儿的手救摩西，借米甸祭司的手拯救摩西哈。那如果我们看整个出埃及记的话，整个出埃及记讲的就是尤其是前十八章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神怎么样从拯救一个人到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啊。出埃及记它第二章在讲完了摩西的故事之后哈，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哈，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的二章23-25节，他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我用红字标出来的这些词，我们会在下文当中反复的看到啊类似的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章哈，第一个部分说摩西牧养他约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哈，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神说，不要近前来，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如果我们把这一章跟以赛亚书第六章进行对照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描述的是一幅很典型的神呼召人的一幅画面哈。那人的回应往往是我在这里哈。那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一章当中，在这一部分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圣洁哈，尤其是第五节，你看到神对摩西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哈。并不是说这一块地有什么神圣的地方，而是因为神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一块地上显现哈，向摩西显现，所以这块地成为圣地哈。那在第六节的最后，我们也看到摩西他蒙上脸哈，因为怕看神啊。我想是因为除了神的荣耀之外，另外一个方面，摩西在神的面前，他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污秽的罪人哈。那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人若非圣洁，不能见神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的经文。那耶和华刚才是呼召摩西哈，摩西说，我在这里。那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你看见这个词重复了吗？跟刚才第二章结尾是一个重复哈。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啊。这个红字的部分实际上是重复刚才第二章的最后三节里面的一些动词哈。那这个绿字的部分，我们是看到神他要采取行动了哈。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神是一个全知的 又真又活的神。他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知道啊，神是全知的又真又活的神啊。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怀疑神的存在，怀疑神的怜善哈。我们说神在哪里呢？神真的是看见的，真的是听见的吗？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哈，从第二章结尾到现在的七到十节哈，七到九节，我们看到神他看见、听见、知道他也施行拯救，他也看顾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刚才神是打发摩西去见法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流奶与蜜之地哈。那摩西的回应是什么呢？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埃及人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想摩西这样的回答神哈，他用的是一个我是什么人这句话来回答神哈，我想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哈。虽然他以前是在埃及做王子哈，做法老女儿的儿子，做王子哈，但是他已经在米甸这个外邦人之地哈，寄居做牧羊人做了40年了哈，所以他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去见法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哈。那针对摩西的发问哈，神没有做任何评价，神没有说你确实不是什么人，不是什么很高贵地位很高的人，神没有做任何评价，神只说了一句话，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啊。然后神说等到将来事情成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原来呼召你的是我。那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以斯帖团契，我们在查考约书亚记，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就讲到摩西死后，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要夺取迦南地哈。那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一到九节，就九节经文里面哈，神反反复复重复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话，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对约书亚讲的同样的话，神对约书亚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也怎么样与你同在哈。”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想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一句话比这一句话更有力的了啊。很多时候神呼召我们的，很多时候神呼召我们啊，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心里面可能动起了一个要关心某一个有需要的人的那种愿望哈，或者说有参与教会某一项侍奉的念头哈。可是我们往往转念一想哈，我们往往用人的理性呢，就去打消了这种念头，这种愿望哈。我们至少我自己有时候我常常对我自己说，哎，太麻烦了哈，要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是算了哈。或者说，哎，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哈？比我能力强的人多的是，让神呼召他们去吧。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拒绝了神的呼召啊。那我们刚才看到神告诉摩西，神也告诉约书亚啊，其实神也在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的得胜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而在于呼召我们、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啊。我以前在讲道的时候，我以前在讲道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中说的这段话哈，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说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哈。这是最伟大的宣教士说的话哈。他说我传福音这样的成功 实际上不在于我自己的智慧能力，而在于神的大能哈。那上一周我跟一个女传道人在一起的时候，那她送我回家哈，她开车送我回家，她就随口跟我说，哎，我今天约了一个人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支持教会里的两个寡妇。他说我认识这两位寡妇的时候，他们俩都还很年轻啊，一个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那另外一个呢寡妇呢，他的儿子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骑着摩托车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家来。那这位传道人就跟我说，他说每年这两个姊妹过生日的时候，我都邀请他们出去吃饭啊，他们对我也很好。那这个传道人跟我讲这话的时候讲得很平常哈，他语气很平淡哈，可是听到这话的我心里却特别感动哈，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不简单，因为这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单身的姊妹啊，他的外表是非常的瘦小非常的柔弱的哈，他其实是在牧养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啊，但是我想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哈，都能与这两位寡妇同行哈，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自己心里就在说啊，我一定要向他好好学习哈。那我在想哈，他凭自己的爱心哈，这位单身姊妹的传道人哈，他凭自己的爱心，他凭自己那样有个柔弱的身体哈，他怎么可能光顾这么大的教会啊，还特别的光顾这两个人哈，当然我相信一定不止特别光顾这两位了哈。那我想啊，在他背后支撑他的一定是神哈，神赐给了他那种源源不绝的爱心啊。我们的爱心，我们一时候发爱心是容易的哈，但是如果我们一年如一日，两年如一日，五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真的是不容易哈。我想如果没有神在背后支撑的话是不可能的哈。那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是深有体会啊，大概是在2007还是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哈。我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有一天我坐在我们家的书房里面，我就给我教会的一位长老打电话，我跟他说呢，我教会的这位长老也是我念博士的时候的一个老师哈。他是国内一个很知名的圣经学者，那我跟他说我要到国外去念神学哈，我说我在这里跟你读基督教专业的博士，我觉得还不够哈，我要到真正的神学院去啊，因为我读的是中国的一个大学了哈，我说我要到真正的神学院去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我说我要更好的明白圣经啊。那这位长老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弟兄，人也是特别的柔和谦卑啊。他九月份会到我们教会来分享哈，我希望大家有机会见到他。那他当时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的跟我说哈，他说我原来也有这种想法，我原来曾经想过我要好好的花几年的时间去进修一下神学啊。可是他说现在我想我们这一辈人就算了吧啊，他说等到我们孩子这一代起来让他们去读神学吧啊，他这句话也应验了哈。今天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在 Stanford 读完了硕士之后，真的在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神学院读书哈。那这位长老当时跟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就算了，等我们孩子那一代再去读神学吧哈。他当时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到40岁哈，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哈，还可以去读书哈。那这个长老他其实就比我大概8-9岁的样子，在我看来也一点都不老，他完全可以，他如果有进修神学的愿望他完全可以去进修神学哈。但是我听到他这话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们这一辈人就算了，我是很吃惊的哈。当然呢后来神还是不断的感动我，我就辞了工作到温哥华来念神学院的哈。那我是42岁的时候带着跟我长着一般高的儿子重新回到学校来念书哈，我工作了20年以后我的孩子已经跟我一般高了，我重新回到学校念书，这是我们来温哥华之后没有几天拍的一个照片哈。那个时候我先生还没有信主哈，我进Regent College 的时候，我进维珍学院的时候，我可能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哈 配偶没有信主的神学生啊。那我自己念的是两门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语言，就是我刚才说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是希伯来文。我给你注了创世纪这个啊，你要知道这是创世纪，这是希伯来文。那我同时念的是，还同时念的希腊文，这是新约的希腊文哈，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哈。那同我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面，跟我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面念书的大部分哈，绝大部分都是比我年轻十几岁甚至是二十岁的，没有家庭负担的，英语是母语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材生哈，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以学术著名的。但是到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这两门圣经语言的奖的得主都是我这位孩子妈妈哈，已经是人到中年哈，从中国来的哈，我的母语是中文哈。那我讲这件事并不是说炫耀我自己有多么的聪明哈，我其实常常跟我的孩子说，你不要跟你妈妈比哈，你妈妈的智商极低哈。那他们父子俩都是从来不否认的。我先生在后面可以向你作证哈。我讲我得了我们学校的两门圣经语言奖，我并不是要炫耀我自己多聪明，而是我想说的是，神拣选的我，神呼召我念神学，神他亲自的与我同行啊，带领我完成了我的学业啊。我讲这件事情，我也不是想说，我也无意说我们学校那么多的学生当中，神只恩待我一个人哈，神只与我一个人同在哈，神一样恩待其他的神学生哈，一样与他们同在啊，只不过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呼召，也给不同的人不同的祝福啊。那我有一个同学，当时跟我一起念书，有几年交叉的时间，他原来是在香港做医生的哈，他进校门的时候是夫妇俩带着两个孩子。啊，四年之后出校门的时候，带了六个孩子出校门。他在念四年书当中哈，生了四个孩子，拿了两个学位，考下了加拿大的医生执照。那还有一位同学是在新加坡退了休，来念神学的啊。他在新加坡退了休，你可以想象他的年龄是多大哈。他原来是一个印度人啊，是个印度教徒。那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印度的名字改掉了哈，他改成了什么名字？他正式的把他的名字改成了 John Joshua 啊，两个都是圣经中的名字啊。他的 first name 是 John， last name 是 Joshua， 约翰约书亚哈。那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去领毕业证书的时候，他没有直接从校长手中去接毕业证书哈，但是李牧师也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啊 ，Kim 也在哈。那他上台之后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他先向神祷告感谢，然后才从校长手里面去接毕业证书。其实呢，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看到神对不同的人啊，有他不同的呼召，有不同的祝福，不同的恩典啊。那我讲我自己的故事，其实我想也是引用哥林多前书一章中的这段经文来说我自己哈。我始终觉得神拣选的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的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的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保罗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啊。我也是这样觉得，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哈，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自己的能力哈。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哈。刚才神对摩西说，你虽然说你自己是什么人哈，没有关系，我必与你同在哈。那神说你还是去哈。那摩西说，摩西又跟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啊。这可能是圣经中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哈。神在这里向摩西启示了他的名字哈。神刚才我用两个地方的红字哈标出来了。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哈。在这一页神又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哈。好，这里面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他的名是耶和华，这两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词哈，只不过自由拥有它是一个动词，耶和华呢它是一个名词哈。那神说他自由拥有实际上说的是他不依靠任何东西而存在哈，他是永恒不变的。那如果我们用启示录当中神自己的话来说，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自由拥有就是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地方说阿拉法和俄梅嘎，它实际上是希腊文里面的那个字母表里面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的一个字母，你从下一节经文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又是终哈。实际上讲的就是他是自由拥有，他永恒不变哈。我们人常常依靠那些外在的很短暂的东西哈。我们依靠我们的年轻美貌，依靠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智慧依靠我们的关系网哈，依靠我们的政府，我们中国人还喜欢夸耀自己的经济实力哈，我们的高科技，我们精良的武器装备等等哈。但是我想我们当中我们年纪在40岁以上的人，我们都看到甚至你可能30几岁的人，你就看到这些东西都像过眼的烟云哈，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当然中国也是有古话说风水轮流转哈，或者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哈。那圣经中则是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人是这个样子。诗篇102篇说到神，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很显然这里是在回应我们刚才出埃及记第三章神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哈。继续往下看诗人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啊。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哈。刚才神向摩西启示了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耶和华哈。那紧接着他又跟摩西说，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我们在这一页幻灯片上我们看到的这些红字，其实我们已经是遇到了好几次了哈。如果从第二章的结尾算起的话，这已经是神第4次说这样的话了哈。好，刚才我们看到神说你要去见埃及王哈， 怎么样跟你带着以色列的长老去见埃及王，怎么跟埃及王说话哈。那神接着说，我知道虽然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啊，我们最后一节，神说，以色列的妇女要向埃及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哈，如果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后面，我们就看到这些金器、银器后来都用来造了神的会幕。哈，好，在这段当中哈，我们也看到，在第十九节你看到神是一个全知的神哈。神说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也看到神的全能哈，在20节21节，神都说我要施行神迹奇事啊，我要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哈。这里讲到神的全知和全能，他预言将要发生的事。那这些事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七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一的都成就了哈。那我今天的讲到大纲我列出了我要讲神的三个方面哈，我其实已经谈到了后两个方面哈。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他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耶和华哈，他是一个永在的神哈。那我们现在回来看第一个方面哈，神是守约的神。刚才我们在读那些经文的时候哈，其实有几句话大家看到重复了很多遍哈。那在第二章的24到25节，摩西的那个出生的故事之后，神就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哈。那在3章6节，神又对摩西显现，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第15节，神叫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哈。那3章16节再一次的重复哈，他说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哈，在这里出现了很多次哈。那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在3章7节，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耶和华称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哈。那他在底下又嘱咐摩西说，你和以色列长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啊，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啊。那我们在刚才的这两页幻灯片上，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一个立约的语言哈。刚才说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哈，神称以色列人为他的百姓，他自己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神哈。那神也说我看见了以色列人所受的困苦，我听见了他们的哀声，我眷顾他们，我打发你回埃及，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领他们到美好宽阔与牛奶与蜜之地哈。神说我之所以这样子，是因为我是你们祖宗的神啊，我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我是一位守约信实的神啊。那神到底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什么约啊？我们很快来回顾一下创世纪当中的内容哈。首先神应许亚伯拉罕土地和子孙这是创世纪的13章14到16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但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哈，神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神应许赐福给他土地， 那神接着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哈。那其实在大概在十五章的时候，神又说了一声，你看天上的众星，你能数算天上的众星吗？你能数得过来，你的后裔也必要如此哈。神应许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土地子孙哈。神也应许亚伯拉罕祝福哈，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哈。那神也应许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真正的立约的那个场景之后神说的话哈。神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积聚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就说的是以色列人下埃及哈。那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带他的后裔哈出埃及地为奴之家哈。那大家如果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和二十八章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后来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后来又跟他的儿子以撒啊，跟他的孙子雅各哈，重新建立啊这个约哈。那我们已经读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哈，在出埃及记的前三章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的应许已经开始实现了。神他是一位信实的守约的神哈。那弟兄姐妹们可能会说啊，神信守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跟我有什么关系哈？我不是以色列人啊，那也是几千年前的事情的哈。那我在温哥华这样一个房价如此之高的城市，我连房子都租不起，我更不可能奢想拥有什么土地了哈。神你应许亚伯拉罕土地，这对于我不可能哈。那我们有的人是从中国来的，像我那只有一个孩子哈，我们但是在中国的时候不可以生两个孩子哈。那你说神也没有应许我的子孙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像天上的众星那么多哈。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个很多人都经历了人生的苦难，那你说我人生经历很多苦难，好像神没有这么祝福我哈。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知道我们仍然被很多的罪所捆绑哈，我们仍然在做罪的奴仆，我们的心灵没有得自由哈。我不觉得心灵得到了自由哈。那你说神你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应许的那些，好像我身上都没有哈。你讲的这些可能都是事实哈，你可能不可能在温哥华拥有地产哈，你可能已经过了生育之年哈，不可能再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多少个孩子，像我同学一样有六个孩子哈，可能不会这样子哈。但是你要记住，刚才我们讲到，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哈。神他与亚伯拉罕立约，他也一样跟我们立约哈。神跟我们立了什么约呢？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哈，跟门徒的最后的晚餐上哈，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啊，他们吃的时候，门徒们吃，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神跟我们立的是什么约呢？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八章十到十二节哈，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应该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话哈， 他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后面我们一起读一下，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看到是不是跟主耶稣基督刚才讲的话是一样的，使罪得赦。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再看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那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自己亲口的告诉门徒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处死入生了。这是神跟我们所立的新约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他应许我们，我们只要信他就可以罪得赦免，可以跟他一样永远的活着出死日生入生可以跟他一样永远的活着。好，那神跟我们立的旧约立的新约和神跟亚伯拉罕立的旧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这儿保罗引用创世纪里面这段话，十五章里面这句话，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注意，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所以刚才我提了问我们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你看到了有什么关系？你只要是信神，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也一样承受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神在耶稣基督里也与我们订立了新约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过去可能犯过很多的罪我们可能拜过偶像可能犯过奸淫，可能撒谎、欺诈、偷盗、恨人这些是我确实是我们无法更改的事实，我们做过了就做过了但是神应许他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之一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可能没有在温哥华没有房产我们可能儿女你看到的没有如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我们可能身患疾病或者是在经济的上的困苦当中，或者是在最终挣扎呼求但是神应许了我们神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应许我们来看一些那罗马书是这样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约翰福音中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只要我们求的是奉主的名，是合主的心意，主必成就耶稣也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后面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最后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主耶稣说他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这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神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守约、信实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你是那自由拥有的，永远与我们同在、守约、施慈爱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用你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领我们出为奴之家，使我们能够向罪自由。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赐我们能力和乐意奉献的心，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呼召，对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